亲爱的主，你的众儿女再次到你面前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你也用着今天下午这一段的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愿我们心都因着你的话，都因着你圣灵的工作而得保住。圣灵，我们也继续的欢迎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一起来认识你，经历你，来荣耀耶稣他的名。我们谢谢你再次的感恩，把我们带到一起来追求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在工作中经历神在家庭中经历神，那我再跟大家玩这个数字游戏，就是1234鉴于时间的关系就停在4 OK， 就是第一个就是一生的旅程，第二个是两重感受，第三个就是三段历史，第四个就是四种体现。那今天特别是母亲节，那我昨天在跟这个张志刚牧师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家里面啊没有母亲就不太赚 ，OK， 那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姐妹呢也不赚 ，OK， 这个我们母亲节这个之前开同工会，我自告奋勇我说呢。母亲就是这次姐妹母亲节姐妹们都不用做事这个我来做一些事情，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周末根本就不在，所以说那只好临时这个再找人，那我找谁呢？去找姐妹们说，哎，能不能自己去买花，能不能自己去买礼物，然后这个然后呢？最后还加一句，每人限制在10块钱之内。所以，的确就是说，在教会当中，这个姐妹们的角色，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是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比方说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姐妹们就是不灰心，就是还带着一颗这个前进的心要去纪念主，但是却是第一个能够知道他复活了，这样，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可贵，这样。那在家庭中经历神是一个一生的旅程，那这个是我特地叫我太太就是给我找到这张照片，这是我儿子David 这位这个去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那这个是我老二安主自己设计的帽子。这个这边是我太太这个潘丽茹，这样，那是柯明介绍是从台湾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呢是在90年我去 Rice 之后呢，在这个在我去参加学生团契那个时候，然后呢就认识了丽茹，后来呢就参加宣传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追他吧，应该叫做是吧，这个，所以后来呢就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现在算起来我们是92年底结婚在小石顿中国教会结婚，然后这么算起来快20年了，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的感恩呢，就是把丽茹赐给我，这样。那我想可能跟在座的我不知道在座结婚有没有20年的，有老人的话肯定有20年，或者是结婚3年5年10年这样的。那我们最近我们住在那山里面是比较偏远，所以到哪儿都得开车，而且一开就是5-6个小时这样，所以说呢那这个我们5-6个小时是习惯了，所以说大家不用紧张。那我们常常在开，就我很喜欢跟我太太一起开车，两个人就一边开车一边讲话，一边开车一边讲话，这样。那我们就最近还常常讲，就是20年来就觉得这个婚姻的生活越来越甜美，就是这个是我非常感恩，因为能够这么讲实在是知道说背后有很多的不容易，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是从台湾来，我是从大陆来，我的个性跟他的个性有很多这个不是很相就是在世人看来不是，就是在外人看来不见得是非常的这个。那我也是喜欢做梦的人， 就是常常讲一些天花乱坠的事情。那他是非常能干的，所以说啊，我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在外地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啊，大家都会问我说，那你们那么小吃什么？我说我只有最好的中国餐馆，呵呵，就在我们家里面了，所以大家理解嘛，对吧 ？OK， 所以说呢，那他也很喜欢我听我做梦跟他分享，因为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催眠曲。就是这个我谈我的他就睡着了这样，所以这个所以是非虽然经过很多的磨合吧，但是确实就是感到反而越来越甜美，所以这个是知道是神很大的祝福。那我们两个孩子呢，我们结婚还没反应过来就怀孕了，所以这个然后刚刚有了第一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所以说两个孩子差16个月这样，就一岁半吧，不到一岁半这样的。所以那有两个之后就开始要注意了，这个是我们原先其实我自己是很想要很希望有女儿，但是呢神给了我们两个儿子，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再生女儿。昨天我讲到我有3根笔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老式的日历 ，OK， 之所以我一直带着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小孩，因为我们有博士后的族群嘛，我很喜欢别人家的女儿，这个，所以就是说常常抱他们，那这都是他们的玩具 ，OK， 他们就是能够抓的时候就喜欢抓我的笔，抓我的这个小日历本拿去啃。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呢，姐妹们都说很奇怪，就是我抱他们，他们就很愿意被我抱，然后愿意趴在我肩头上睡觉，他们猜测是因为长久听我讲到这个也催眠，所以就知道这种声音了，然后就拍一拍哼哼曲子就比较舒服，就睡着了这样。我爸妈是95年到美国来，第一次到美国来。我是90年出国，我95年没有见他，然后将近5年没有见他，然后95年是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美国。后来呢，所以我们老二今年17岁，对吧？就17，对，所以那呢，他基本上。过去17年里面，大概有4年到5年左右在中国，剩下的10多年是就跟我们一起住这样。所以我们大概我们的婚姻生活，你想想看，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度很久的蜜月，就有了两个孩子。那有了两个孩子，很快就有我妈妈就跟我们一起，所以说我们这但是一家五口呢，就是说是过去17年左右吧，就是一直17、18年这样的，就一直。这样生活这样，所以说呢我这个我两个孩子是大概6年前受洗的，所以我算了一下我信主20年，我太太信主20年我两个孩子6年各自6年前，我妈妈是04年受洗，所以大概加起来在我们家是60年的这个，应该没有算错了，60年的这个信主的年日 OK。所以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有60年的信主年日的话呢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应该算是就是说应该有很多的神的这个带领跟心意在当中，但是我也回过头来看了，也知道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经历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挣扎这样，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但是同时呢也看到就是说在一个家里面神的重要就是说是按我妈妈的话讲，没有神呢我跟弟兄早就分了 OK， 那没有神呢他跟我妹也早就分了所以这个就没有神的这个两个儿子就是说不知道被你们带到哪里去了，反正我妈妈讲话非常的非常准确吧，这么说好了那所以说虽然这个这我跟利布结婚20年下来呢还是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这样。那我这两天有机会 跟牧师师母，然后还有很一些同工弟兄姐妹有交流呢，他们就讲说呢，这个跟大家分享在家庭中经历神的时候，要多讲这些，多讲那些，多讲那些。我这个心中暗暗叫苦，这个因为内容实在是太多这样。那我相信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教会，特别是这种相对来说，我听说我们平均年龄是40岁，差不多 OK。 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几乎在任何一个这种大陆为群体的这个教会的话呢，都存在这个现象，也都存在这个挑战。我早年的时候呢，把这个认为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是个 problem OK。 就是那我后来发觉这个定义很重要 OK。 当你认为某一个方面的这个论题啊是一个 problem 的话呢，你会用一套的观念跟想法去看它 OK。 然后但是你认为说是一个机会的话呢，你会用另外一套的观念跟做法去看它。OK， 大家 follow 我在讲什么。所以 for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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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s， 就是说我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看我把它当成这个教会的敌人，这个聚会的这个杀手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在好像教会就在跟家庭抢时间教会在跟家庭抢人抢小孩子，对吧？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好像是一种对立在当中近几年呢应该是过去的这5-6年吧，我就开始在我的脑袋里面观念中转型就转型，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转完，但是呢转了一些 OK。 所以说呢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这个转型到底对不对，我也在做一个实验，就是说是有可能也不对了，就是从头再来，就是我想这个在追求主认识主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当初以为是应当这样的事情的话，不一定也是要学习调整。那当初以为是不好的事情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是，所以就是常常在神面前存一个谦卑的态度呢，就是学习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我都把它称为第一代移民是有一些共通的特点就比方说是子女第一，这个有一些夫妻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最后来一句话说，为了孩子我们还是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是就可以想见，就是为了子女的抛头颅洒热血，这个什么都可以干的。所以这个一天到晚心思里面想的。那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家庭的时候，她就非常清楚，毫不犹豫地讲，我生活的第一是儿女第二是工作，第三是老公，第四是教会所以说这个是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的观念，一个现象 OK。 那我有时候听了，我当早年听到这些话，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圣经上到底是怎么讲的，这个他还在分享见证，这个是这么样说出来，所以就是说是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关乎我们每天生活安排的一个情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很强的不安全感，就是不管你住多大的房子，不管你的工作有多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呢，它有一个很根本性的insecurity 也就是不安全感，就是说是所以这种不安全感呢，就是说或多或少的体现在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当然有些时候体现对工作态度是很勤奋的继续在拼命的做，那有些时候呢也传递到呢对我们怎么看人际关系怎么看子女教育甚至怎么看这个在属灵上的成长，就是说这种我举个例子，就是讲到说这个像我们那边因为有博士后的这个族群，所以说我们早年教会建造的时候就希望就是说你既然在这边有2-3年呢，你就安心追求这样的话呢听起来很好听，但是作为 postdoc 族群，他们听到这样的话呢，跟他们的观念就是 接不上，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安这个字不存在在他们的词汇当中，也不存在他们的思考当中，所以说我们说你们安心来做什么事情的话，在他们看来 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因为他觉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定下来，没有个固定的工作，没有个固定的这个房子，然后呢下一步在哪里也不清楚等等等等，所以说能够把心安下来做什么事情，这个是非常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跟子女的关系，还是跟长辈的关系，还是跟神的关系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受中西加基督教的文化影响，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说一对夫妻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孩子比方说3岁 ，OK， 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是吧？双方都要工作，这个要维持这个工作也不容易，然后呢小孩子还小，然后呢又如果有长辈，然后呢又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基督徒，所以这教会也这个也在总是有一些说法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观念里面有中国以前我们国家所带出来的观念，然后又有这个周围我们看这个美国人生活的这个习惯观念做法，然后到了教会来了，牧师又讲一套，所以整个这个就混在一起，就是说不见得那么清楚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的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观念当中呢，这样的要真正能够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指导形式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这样。所以我在老萨拉姆所礼拜五跟大家分享过快17年这样，所以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的话因为老萨拉姆这个地实在是很小，我在那边17年人口没有涨过，奥斯汀17年涨了多少人口？翻倍啊，仅仅翻倍而已是吧？但是呢因为流动性大，所以小地方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彼此能够就放的距离比较近，所以说能够有很多的机会了解，所以我大概算了算估算了一下，大概有机会比较近距离的了解300到400家，你想看一年如果20家乘以17是多少，340，所以20多家的话就到400家了，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这个有很多 data points数据，有很多的数据，这个让我去分析，就是说去体会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家17年来这3代同堂也是有很多的数据让我去学习吧，去观察这个所以我就想呢，今天跟大家除了刚才所分享的这些比较共通加大家都理解的这样一个生活状况呢，我想从一个稍微可能有些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想谈两种感受，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第一种感受呢，对不起我有点 allergy， 所以说我这个老流鼻涕，所以我一定要戴个手绢。第一个就是第一种感受就是挫折感和怒气我如果问大家说最让你揪心的人是谁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啊，老公OK， 谢谢这姐妹们还是总是支持人那这个那最让你挂心的呢，干嘛所以我如果下面再问说最让你有挫折感的，我就不问了哈。OK， 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挫折感英文是frustration 我中把它翻译成挫折感，我不知道可能也不太准确，但是大概是这种生气也可以，所以我后面有讲怒气的，或许生气更文雅一些。那我们家这两个孩子所以就像我讲到，就是说我做基督徒后来信主之后后来 跟丽茹结婚，还没太反应过来怎么过夫妻生活就有了孩子嘛。所以说呢，那个老大偏偏非常容易养，就我们老大这个非常容易养，然后呢，而且呢他这个学东西非常快，不太怎么教就自己就会了这样。哎，我说这个 very good， 这个我也不用怎么花时间精力这样。然后呢，老二很快就出来了，那我想说是大概差不多 OK。哦，这个是 big mistake， 就是说 big wrong assumption， 就是错误的这个假设 OK。所以那我又偏偏的这个非常的笨，花了我快十年的时间才恍然大悟，说我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带这两个孩子十年 OK。 所以在这个十年当中，这个磨合就非常的大。我这老二非常的可爱，生下来的时候十磅 huge OK。 然后呢就是胖乎乎就是脸圆圆的，就是真是像这个洋娃娃。这个我们推在路上的时候，美国人就停下来，已经走过去了又转过来要逗他这样的。然后我们也非常高兴，这么开这么可爱的这个儿子这样的。然后呢，后来慢慢的他就注意到他不太讲话，就是 speech 啊，不太讲话 OK。 后来有阵子已经很大年龄了还是不讲，后来去看医生，然后查了半天，折腾了半天，说 speech delay，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讲话迟这样的吧，是吧？然后比同龄人低了晚了一年半，就慢了一年半这样的。所以他常常就两个表情，高兴的时候非常可爱，然后他不能够用言语把他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时候，皱着眉头非常的 frustrated， 就这个挫折感。所以说呢，这个他 frustrated， 我们也 frustrated， 因为就是说心里也着急啊，这个然后呢然后也跟他不能够有交流啊，所以这个然后呢，他另外一个大的特点呢，就是他学到十年之后，我开始明白他学东西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一直认为他就是 slow， 就是慢，就学不会这样的，就怎么教都教不会，真是这样 OK。 所以说呢后来才慢慢才明白呢，就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教他十年 OK。 所以我后来包括他上了学之后啊，我教他数学，我发觉他有48小时的记忆，对数学有48小时的记忆OK， 这个过了48小时，这个两天前教的东西基本上就会又还给我了，这样。所以我有时候他为了考数学之前，我要调准时间，我不能帮他太早，让他给忘掉了。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跟他的交往里面就是有非常的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呢我跟我太太也是然后呢我其实是非常急性子的人，现在大家看到我好像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其实我非常急性子的人。那这个而且呢我是非常这个负责任的人我家我是老大，我有个妹妹这样。那我从小就是以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哥哥为荣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所以这也是我受我妈妈的这个真传。所以说这个我妈妈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我妈妈是她那一代唯一上大学的孩子这样。我父母是湖北农村的，那我爸爸是参军了，然后我爸爸是上了武汉大学，就是那时候武汉大学是湖北算是可能是最好的大学嘛，所以他对我的期望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所以我对小孩子的期望也不低 OK。 所以是得我父母真传这样。所以这个所以我那时候性子非常的急就是而且偏偏呢我又看问题很准你的问题是这个这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说就是那往往就火大这个。所以说那是基督徒呢要不可在圣经上教导嘛，对吧？不要轻易发怒这个里面就是这个转是 frustrated 这种 OK。 然后呢就是常常告诉自己不要发火最后就发火了 然后我跟我太太也是，就是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大概是我们95年去老萨拉姆斯，然后呢到了我服侍了5年，就到了2000年，然后经历一些挑战磨难这样。但是2000年呢，我属灵上有个很大的复兴，是跟使团有关系，第一次认识詹姆斯这样。然后从2001年到2004年呢，我自己灵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复兴，被神复兴。然后复兴之后呢，我就每天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 excited， 就是说啊，看到宏伟的目标 ，OK， 可以献身的 ，OK， 这样，就是大概这个程度这样。然后呢，这个所以我就一头就栽进去了 ，OK， 就是为着这个目标献身这样，一头栽进去了。然后家里就不管了，就是说，例如你去做吧 ，OK。那偏偏例如那个时候呢，小孩子才5、6岁嘛，到八岁左右这样，开始上学，特别是老二，就是说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一天到晚的就跟他讲这个神的心意跟意向 ，OK， 他就一天跟我讲呢，这个孩子怎么办 ？OK， 然后呢，然后我还说呢，你就在家吧，这个专心带孩子，这个我就专心服侍，然后呢，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说不行，我在家我也受不了，我一定要上点班，至少就是让我能够缓冲一下这样。然后我妈妈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我妈妈是04年信主的，所以呢，我妈妈这个从大陆背景来嘛，斗志昂扬，所以呢，这个刚来美国，95年来美国，所以95年到04年，所以整整9年的时间不信主。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非常不懂事，就是说我妈刚来美国，就是说是很简单，你就跟我们去教会，认识你是罪人，信主就解决问题了。我妈妈心里想说，我养育你这个这么大，然后九零年出国，5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个人，就是他就5年不见我嘛，就是说完全没有从他的角度去考虑他因为他想他这个儿子可能是他这个一生里面最专注的对象嘛，对吧？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 ？OK， 然后呢，5年不见的话呢，就是信了主，结了婚，2个孩子，然后一天到晚讲他是罪人，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能接受的 ，OK， 所以说所以他也不客气，他天天跟我们斗，所以我那时候回家就是第一眼要看他的脸色怎么样，所以就决定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是准备打仗还是准备这个休息这样的。所以9年的就是整整磨合了9年的时间这样，所以是感谢神，就是他03年的 Christmas 开始读圣经，自己读了几个月把圣经读完了，说想信主了。那一年正好陈瑞珍牧师去到阿伯克基带聚会，我们带他一起下去他的那个聚会的时候信主他读完圣经之后，他就说呢，圣经上讲的人讲的国家的这些发展，就是跟他自己和他所认识的人跟中国的历史是一样的，所以表明都是罪人，所以他就最后承认自己是罪人，就信主了这样当然他事后他也讲，就是说呢，他也看到，就是说是虽然这9年跟我们斗，但是呢也是看到信仰在我跟丽茹的身上和我跟丽茹的关系上面的，让他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跟他在国内的生活，包括他自己的婚姻，他知道说是不一样，所以 he knows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他知道说呢，这里面有一些根本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他的一个帮助吧。所以回到讲到例如呢，就是说是他就是那我就对他非常 frustrated， 我说是说你老公这么好，这么有意向，这么爱神，然后呢儿子虽然慢一点也不错，然后你又有工作，你还一天到晚愁什么？就是我就指责他，我说你就天天好好追求就可以，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OK。所以我就认为是他在拖我的后腿，所以这搞了3、4年这样，是关系非常的紧张。我这地方特别跟大家引一段圣经， 就是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节。那这段圣经大家应该或许都很熟悉，就是讲到这个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进了旷野，出了埃及，进了旷野，准备进迦南，后来呢又十二个探子出来之后，他们又反叛不进去之后，就在旷野游荡四十年。那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是在第四十年。OK， 所以如果我想象我是摩西的话，神说你们既然不进去的话，那你们就在旷野四十年。你去读民数记，他告诉了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旷野要四十年。所以如果我是摩西的话呢，我就开始算，哇，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好，到了第四十年啊，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准备要进去了。OK， 结果在进去之前呢，发生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水。会众又反抗，这个摩西就讲说呢，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里面流出来吗？举手就用击打磐石两下，就有很多水出来，就是体现他一个很圣经上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这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人了，是非常发水的，打了磐石两下，所以他就没进去，至少那个时候没进去，后来进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已经三点钟了吗 ？Sorry， 第二个感受就是讲到难过，就是说呢，就我像刚才讲到，就是说我太太，就是我这么样跟她讲话呢。这么样对他这个态度吧，在他心里他觉得没有盼望。 OK， 他觉得这个这样的日子他看下去呢，就是没有任何盼望，就是先生不太顾家，好像听起来也不错，想神国的事，他又有自责，对吧？然后呢，但是他自己又觉得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心里面就非常的苦啊，所以是就是一种hopeless 这样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那我刚才讲到我这个脾气很大，很急性子。那我每次发火之后呢，那受伤的就是我孩子，哇，然后他就哭，这小孩子唯一能做的事嘛，对吧？那他哭了之后呢，我就很伤心。OK， 就是说我知道说是我在犯罪。然后呢，他在 suffer， OK， 那他在受苦这样。那我往往要事后再跟他认罪，请他饶恕我。他每次都饶恕我，但是呢，他越饶恕我越难过，这样的就是说就是这个这个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已经十几年下来呢，一直成为我的一个鞭策，到后来开始成为我一个伤痛，后来变成我一个鞭策。就记得有一次就是发火之后，他好像也觉得自己做不好，所以他就一个人在一个人在旁边，就对不起，所以他就一个人在旁边也是非常的难过这样，所以就是都很难过。所以那我妈妈呢，就是也是心里很难过，就是说至少她没有信主之前吧，就觉得就是说是她辛辛苦苦几十年全心专注在我身上或者我跟我妹妹身上，然后呢眼睁睁就看着，就是说两个孩子就已经完全不在他的掌握里面，完全不合他的心意了，这样。所以整个人家就是人心里面呢就在这种难过当中一直过着日子，这样。我们这段经文就不读了。所以这个生活心态的钟摆啊，我就上网把这个图download下了。OK， 这个人呢，就是要么就是很 mad， 就是很生气， OK， 要么就是很 sad， 就是难过， OK， 偶尔呢 是什么呢？那就是 glad， 就是就是 high。这偏偏大家都知道钟摆嘛，在哪停的时间比较短的，在中间那停的最短的，呼一下就过去了。它偏偏在两头呢，哗停在那边，然后呼一下过去之后，哗又停在那边，所以整个的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上面摆来摆去，摆来摆去。那这个我刚才讲到，就是我有机会了解这三四百家的家庭你去看表面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有说是先生不顾家只顾工作，有这个夫妻这个性格不合有小孩子不听话，有这个有些时候有姐妹更追求，丈夫不追求，两个人就是一直这个交扯或者是丈夫追求，姐妹不支持，也有很多的交扯。然后呢，或者是因为家人老人们来照顾孩子呢，孩子还没有来得及照顾呢，先跟这个先跟这个就是父母跟长辈呢就开始有一些的争吵等等等等。表面看起来是的确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跟现象，但是你往人心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就是说是这种，我把它就是简单的称为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一直有 ，OK， 所以说就是说是一种很深沉的在心里面的这么一种我简单化就是这种，要么就是很生气，要么就是很难过，生气难过，难过生气，生气难过，难过生气，就是在这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样。所以那长久这种生气难过呢，就产生失望失望久了之后呢，就容易放弃不见得一定走这条路，但是往往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的现象。那一旦开始进入到失望阶段，那我们做很多的服事就知道，人心如果开始进入到失望的阶段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就很困难了甚至。然后如果已经再进入到放弃阶段，那是这是靠神迹的大能，然后能把人心再挽回来进到很多的，就是重新再来建造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思考，就是说是到底这是不是我们应当过的家庭生活，特别是信主的人，我的信主十几年这样。所以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我们家到底有几口人，你们家几口人？三口。这位弟兄呢？四口。 OK， 再加神。 OK， 好，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跟大家讲，我那时候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就是我们家呢应该是不是只有五口人，就应该还有一口人不能称人了，就是还有一个位格好了，完全的人。 OK， 对，所以说是还有一口。 OK， 所以说呢，那照圣经的道理呢，就是说应该是天天住在我们里面嘛，对吧？这个大家这个道理都会讲吧 ？Yes，OK、okay。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而且圣经上讲，他是说我们家有个横匾，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家可能都有这个横匾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所以说等于说是我们都是孩子，他是这个父亲嘛，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说是，这个神是不是对我也失望？就是我们在一家生活吧，像我刚才讲到，就是要么就是生气，要么就是难过，要么生气，然后时间久了就产生很对家人产生很深的这种失望的心。我想说，神一天到晚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是不是对我们也很失望？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我想以赛亚书，看以赛亚书前跟大家看这个三段的历史，就是讲三段的人类历史。就是说第一段人类历史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到就是在创世纪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之后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肚里变长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上树上的果子。这就讲到这个先祖犯罪，讲到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洪水来之前的这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中心所思想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什么是 sad， 好吧 ？OK。然后呢，第二段呢是讲到人类历史，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OK。这我很多的圣经了，我就选了一段是在列王记下。他有这个叫马拉西的这个王呢，他呢就是他父亲西西家是个好王，马拉西是个很坏的一个王，所以说呢他呢就是盖这个偶像啊，他把偶像盖到哪里去了呢？他就我这个蓝色的，他在耶和华的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所以说他就是拜偶像筑坛盖到一种程度，他把这个圣殿了、那里面呢前后两院呢他就不是前后两院的外院跟内院呢，他就在那边筑坛这样，而且行邪术使儿女惊火这样的交鬼等等等等，这个行为恶，是行恶的事，就惹动神的气。这以色列选民，另外到了耶稣的时代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说这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就是说是众人一起喊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这个强调给我们，然后就钉他十字架，最后他们声音得胜，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第二段人类历史就讲到，第一段讲到先祖，第二段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第三段就讲到你我、okay、至少讲到我好，就是说是我知道你们的在启示录，我知道你们第三章，我知道你们行为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你们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的。所以这几段经文就是基本上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说如果从先祖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到我们现在被蒙神所拯救的这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就体现在了。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神对我们是不是失望？我们这个做学术那我有机会带很多的学生，这带学生里面的最怕的事情就是这个学生学了半天学不会这个是非常头疼的事情。那学不会了有几种可能，一种呢就是说是如果他自己也决定不学了就赶快毕业就是想办法毕业吧。那或者是说呢一边继续还在教他的时候呢，心中呢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呢，心中就是一点盼望都没有，就觉得在浪费时间他反正他也学不会，学了最后毕业之后也不见得能够有多少用这样的。所以这是人心里面常常有的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42章的时候呢，那以赛亚书很长他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前面39章呢是先知他在讲以色列人的光景，那总结来说呢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违背神，不愿意跟随神，不愿意信靠神。从第40章开始呢他就开始讲到神的拯救，那第42章呢他就讲到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所以我想这个很直接的就讲到了，就是说我的仆人就讲到是耶稣 OK。 所以说呢讲到耶稣呢就讲到说是神亲自所扶持他，所拣选他，喜悦他，把他的圣灵赐给他他在地上呢他要把公义传给外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回到我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家里面有这么多的挣扎，然后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的生活也是这么多的挣扎， 我就说是这个按照理论来说这不应当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呢自己心里面的这种frustration 就是这种挫折心里这种伤痛又是一个非常real 就是说非常真实的一种的感受，那这些的感受呢也成为我真正能够好好的抚育儿女真正的善待妻子怎么样跟我母亲能够能够就是说让不仅是跟我跟我们全家人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是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那我就想说是那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么样的，就是在我看来吧，就是说神也是在这个失望这个或者是生气当中摆来摆去的话，那我是死命一条了的。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说那这个那但是很感谢神呢，就神开始就借着这样的挣扎呢，让我开始明白他到底是怎么看我。所以我后来开始就我把这个答案给大家跟大家讲出来，我当时的领受呢，就是说，他说虽然李辉你是这样的人呢，我决定把最好的还是给你。这个最好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耶稣。OK， 所以我在发觉说，人可以在这个失望和生气当中摆来摆去。OK。人可以就说有很短的时间好像似乎心中有一些的喜乐这样，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他看我们绝不，他的确有生气的时候，也的确有难过心中忧伤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但是他在这些的情感当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的情感，就是他其实是对我们是满了盼望和信心的。所以我有时候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不可以理解，说他怎么可能看到李辉然后呢又满了盼望，这两个是不应该 go together。 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说所以当我去想到说呢，耶稣他圣经上讲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罗马书里面讲的，但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说我想牧师可能很多时候都跟大家解释过，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凭着信心上， OK， 他是凭着信心上， OK， 所以他这种信心带出他对我这样的盼望知道说呢，我们人成其为人还是能够去回应神，这是 enormous 的 faith，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呢，就是说人成其为人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还是有能力还是能够去回应他。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他在以赛亚42章里面继续讲到说呢，他说他不喧嚷也不扬声，就是这个他所拣选所扶持心中所喜悦的仆人，就他这个仆人呢，他有他的属性的我就讲到四个体现里面，就是第一个属性呢，他讲到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然后他讲到说呢，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第三个属性呢，讲到说呢，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第四个属性呢，讲到就是说他存在这么一种盼望和信心呢，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我在这里讲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讲到他不喧嚷也不扬声呢，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讲到说是讲到耶稣的一个的谦卑。我太太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会加什么形容词呢？比方说是这种火热的爱，无私的爱。长久的爱，对吧？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爱我，但是不接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一般脑袋反应还比较快，但是她这一讲，我一下愣住了，因为她讲的好像也对，但是又哪地方又不对？ 这个爱怎么可能不接纳呢？接纳难道就不是爱吗？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也承认我爱他，但是我却不接纳他呢？就两个这个我当时就愣住了哦。但是我为这句话感谢神呢，因为想了很多很多年，就是说那我就觉得在神给人的爱的里面，除了这种火热无私长久的话，它是一种谦卑的爱。我想时间关系就不见得很多能够跟大家仔细解释，但是鼓励大家能够去思考，就是神爱我们为什么是一种谦卑。至少有一点我给大家分享好了，就是说我这地方讲说只有真正谦卑的人啊，才能够面对不成器的人和事啊。所以特别感谢教会的很多的姐妹，就像我太太这样，就是说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是真正的谦卑。所以说呢，他们看到一些可能在男生或者弟兄看来就是说是非常不能忍受的事情的话，他们是可以忍受的。那他们不仅可以忍受呢，而且能够去就是说是去伸出手来去扶持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接纳他们啊。这个是一种真正的在主里面的那种谦卑才能够去做出来的事情。那耶稣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爱的怜悯啊。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啊，江城的灯火它不熄灭这芦苇外面折这讲到就是芦苇外面折断就像一种外伤。那这个江残的灯火就是我把它称为这个内在的缺乏，就这个快没有油了。Okay。 那我们去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家人里面我知道就是说有些时候还能够想起来十年前什么人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OK 当时的场景是什么。那这个话呢可以使得人睡不着觉，可以使得人心中常常的产生伤痛。所以说真是就是说是非常的脆弱。所以说这个神父神所扶持的这个仆人，在面临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对他的态度的时候呢，他不仅是一个谦卑的爱的一种的结合呢，他同时是满了非常满了怜悯的心。大家记得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那就是用了一个同样的词，就是 have compassion on them， 就知道他们困苦流离，如羊走迷如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到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是看得见我们的外伤，也看得见我们的内伤，而是以至于说压伤的这个芦苇它不折断，江山的灯火它不熄灭。我想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然后我下面就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再讲那个我刚才讲到说我在2001年到2004年有个属灵的复兴，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跪在床边灵修。我一边灵修呢，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太太不够熟了因为我灵修她不灵修 OK 这那有一天我就是趴在那边灵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OK 就是人走路啊，这个从这个床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我早上起来我太太很忙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很小她先要洗漱女生好像是说洗了头呢不能马上吹，还是 for some reason 了，就要先干一干这样，所以她要先洗一下，之后要再去弄早餐，弄一弄烧上手，再回来再弄头发再化妆，然后又再出去这个再弄早餐又再回来。所以说那我们家那时候还挺小，我就是个卧室，就是我在趴在床边这个灵修，他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所以这个那我太太呢，就是她生在台湾嘉义的一个县城，嘉义是个县城她生下来之后呢他们家人也没注意，她 其实呢，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髋关节没有长好，大家知道这个大腿骨有个驼，人有个髋关节，那个驼是要进到这个髋关节里面去，那他其实髋关节没有长好呢，这个驼就没进去，所以顶上去了，顶上去之后以至于这两根腿，两条腿的话呢，虽然是长度是一样，但是因为有一端是髋关节顶上去了之后呢，所以落地的时候就差这么多，就是差得很大。所以那在小时候在县城嘛，就是说女孩子啊，所以他们就觉得算了啊。他那时候算了的话呢，他现在就吃很多的苦，这样的就是走路因为落地不一样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他跟正常人差不多，所以也不在意，就是说是但是呢，那一次灵修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开始很大。就很让我很烦躁 ，OK， 而是感谢神，这个圣灵，这是证明圣灵是真的 ，OK， 就圣灵光照我，他说李辉，你到底在想什么？我才明白，就是说我心里完全没有怜悯的心，完全没有怜悯的心 ，OK， 然后就是说是他其实是就是说是很辛苦的然后 physical 也是很辛苦的一个状况。他胖是因为要 you know, 孩子啊，然后我自己做我自己的饭食啊。今天跟几个跟一个姐妹讲了，我很多的功能退化，就是不会做饭了，不会干这个，不会干那个，是因为太太很能干的，所以说，然后我当时灵修时候就是圣灵就是光照我，就是说他说。他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真正一个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那次才明白过来，所以就也就是从这些事情之后，大概从2004年之后呢，我跟我太太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恢复，就是说是让神让我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OK， 他是怎么样看待我这个。极其残缺不全的人，然后我虽然心里面应该是满了光明，满了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满了饶恕，满了怜悯，满了接纳的，但是呢却是常常是要么就是frustration 要么就是这个anger 就是怒气，要么就是这种挫折，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在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清理，到现在还在清理，就是说在这种谦卑，在这种怜悯，在这种不灰心蛮有盼望等等等等，这一切呢就是说让我重新再来建立家庭，重新再来建立这些人际关系，那这个对我跟同事之间的交流，在同工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之间交流，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圣经上讲你们要保守什么你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里面发出，所以我们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求神来帮助我们，能不能我们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在子女的教育，在与长辈的相处，你是我们家的主，我们每一个关系都需要你，每一个思考都需要你，每个决定都需要你，愿你真真切切地把你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你继续地祝福磐石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使他看到他们愿意追求你的心，看到你在他们身上满了祝福，还是更求他们也来回应你的爱，也来回应你的真实更愿意在他们家庭生活里面看到你大能的作为和保守，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